这个题目是他们这边给我的。九七年的时候呢，我来这儿，那时候讲了两个题，一个是关于人性的问题，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的人性论的那种关系问题。这个后来又讲了一个题目是关于苦难的问题，关于苦难。这一次呢，他们就还让我讲伦理道德的问题，伦理道德。我自己就是想这个题目想得很久，但是这个伦理道德呀，特别是中国的伦理道德，基督教信仰和中国的伦理道德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不是我们在这儿讲一个小时一天两天能够讲完的，很大的一个范畴。特别是他们希望能够从中国道德伦理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历史来讲，那是很久远的了，就是从我们的孔夫子讲起也不得了。但是从中国大陆，我想你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程中我是认识的，他是已经做传道人了，应该了解中国的现状，中国的现状。我觉得现在不是考察历史的时候，历史已经都过去了，历史会影响到今天，但是呢，我们就是花太多的时间去考察中国道德伦理道德的历史，伦理道德规范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发展的这个历史，对今天也不是太有，因为人性是很真实很现实的东西。有没有历史的影响会有一点，但是呢，本质上讲它不会有太多的影响。2000年的人是罪人，今天的人还是罪人，不因为历史，不因为文化，不因为道德伦理规范的简单或者复杂就发生变化，不会。我自己，我不知道你们从国内什么时候出来的，我是1991年出来，91年出来之后有大概6、7年都没有回去过，在这里听到很多中国大陆的变化，那个变化有的说大得不得了，我这次回去才知道变化很大，去年8月份回去，还是那个变化就是大，到了我原来所住的那个城市，一出火车站的时候，那些街道我全不认识，觉得奇怪得不得了。一郑州，全不认识了啊。好，火车站好像还是那个旧火车站，以前火车站前边有2座很高的楼，那是郑州最高的楼，现在一下火车就发现那个楼已经低得不得了，这就是变化。我就不知道哪条路可以通到我原来住的地方，总得有人去接我。但是到中国最大的感触不是这种物质上的变化，是人心的变化，人心的变化。人心变得比这个我出国的时候变得更加浮躁。你们觉得不觉得人心很浮躁，很浮躁，做什么事情都好像没有根似的。我的那些朋友们现在做官的做的也很大了，挣钱的挣的也很多了，这个做学问的也做的一本书几本书都好几本书都写出来了，做教授的做工程师的，有的已经原来做医生现在已经做到省人民医院的什么院长副院长。但是你就感觉到啊，人心浮躁的非常的浮躁，非常的浮躁。这种浮躁啊，一方面是整个文化环境刺激的变得浮躁了，另外一方面是中国人的那个心的那个根本，那个根本现在好像是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着陆一样，不知道在哪儿着陆一样。我有一天晚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只住了三个晚上，我就没有时间去。我回去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呢？就是去替他们分享耶稣基督，分享耶稣基督。我这个从到了美国来之后，没有来之前是很想到美国来。我记得那个出国的时候，因为以前嘛有一些政治问题，所以在国内呢，就是以前最先是我父亲有政治问题，后来轮到我有政治问题，结果在国内的这个30多年，总是觉得是在一种灰暗的那种生活状态里边，所以有了出国的机会，当然是神带领着我要出来读神学。可是到这个一直到离开上海的时候，那个心里边呢还是在那儿嘀嘀咕咕的，老是怕这个最后一步，这个被这个这有些人把我拦下来不能出来。后来上了飞机之后， 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再见了中国，再见，向中国告别。飞机一起飞的时候，我知道那个他们在没有办法把我这个拦下来了。我当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再见了中国，当时有一个愿望就是永远不再回到这片黄色的土地上来了，永远不再回来了，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留恋的。35年的人生都是那种灰暗的日子，没有给你带来幸福，没有给你带来喜悦，没有给你带来什么愉快的记忆。哎，从这个我父亲被划成右派，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到乡村去经历那个3年最艰难的那个年代，60年代那个自然灾害，那个你们很多年轻的都已经不太知道那个年代了。在那个经历那个饥饿，后来经历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后来是我自己被卷进了那种政治的那种漩涡里边，就觉得整个的人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留恋、值得记忆的。所以当飞机一起飞的时候，我呼喊的第一句话就是再见了中国，心里边呼喊的。可是到了美国之后啊，经历了重生，经历了那种真正得救的喜悦之后，神在我的心里边放进去的第一个意念，很像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呼喊的第一句话，神放进的第一个意念就是我把你从中国大陆，从那片黄土地上带出来，这个目的还是为了把你再带回去。今天那个时候呢，心里面就马上被一种这个向自己的骨肉同胞分享福音使命的这样一个东西说抓住了，那个心就被他抓住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叫做负担也好，叫做使命感也好，就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所以去年8月份我回去的时候，那个愿望，向这个自己的同胞传福音的那个愿望，真是强烈的不得了，恨不得见人都想传，见人都想讲。到了北京之后，也没有那个飞机在北京上空盘旋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喜悦，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这个。但是一下去一见接触到人的时候，马上就是他对你的态度有时候可能不好，不像美国这个地方，他有时候那个态度很和气啊什么。在那儿他就你们在中国都知道，他那个态度海关上啊，包括那些给你这个 check 你的那个护照的那些人态度不好，但是你看见他们，心里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切，说不出来的亲切，就是觉得心里边爱他们。当时恨不得站在那个台子上都想对他们讲耶稣，就是有这样一种心情。有一个小姐看我的护照，我签的那个表格，我们在这边已经习惯用那个英文签自己的名字啊什么，就没有填上中文，她就把我的护照一下就扔出来了，甩出来了。在美国这边你很少碰见这种比较粗糙的行动，在那时候他就甩出来了。但是你觉得还是爱他，哎，就恨不得当时对他讲耶稣，就是一种情感的变化。所以到了我在北京几天，也是见了人都想传福音。我的一个朋友在那个人大常委会工作，是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官员，一个高级官员。他原来到美国待过一段时间，已经决志要接受耶稣了，没有受洗。但是回到中国去之后呢，那个很强大的那种政治文化环境啊，特别是他工作的那个环境，使他马上那个信仰就开始又动摇了。我听了以后非常焦虑，非常难过。我就这次到北京以后，马上去找他以后又去对他重新讲耶稣，重新给他讲耶稣在我生命里面的那个经历。最后这个朋友，他最后就是决定接受洗礼。他说要接受洗礼。他说我一直不敢接受洗礼，觉得这个一受洗好像被别人知道了他的政治命运啊什么的。后来他决定接受洗礼，他愿意在自己身上有一个接受耶稣的记号，接受耶稣的记号。后来回到我的家乡那里，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去看我的那些朋友，我就早一天晚上把他们都聚在一个地方，大概二十个人都是以前的那些朋友，有做生意的，下海做生意的，你就知道，你看他们开的那汽车呀，你就知道他们口袋里装多少钱。 他们当时说那些车名字的时候，我很惭愧，我都不知道。他说那个什么，我这个朋友这个什么开的是宝马，我说什么叫宝马？他说你这从美国回来还不知道什么叫宝马，就那是后来我才知道是 BMW 那种牌子，开什么这个那个写着一个 L 的那个牌，哎，哇，那个口袋里边好像鼓鼓囊囊的装的都是钱，点菜的时候就是朝那个最多的那个价码最高的地方指，也不管什么菜，就那就阔气到这种程度。菜单你拿过来的时候，让他们去选菜吧，就朝那个高的150、300，就朝那地方指。哎呀，我当时看了以后，心里面很复杂。我说口袋里装那么多钱，有耶稣吗？有生命吗？知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啊？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做官做的也很高，做官在省政府里面做官，权力很大。你出去的时候，简直就是能够呼风唤雨。有一个朋友，他是做些主席的，做些主席的，最近退休下台，原来这个能够要的汽车也没了，这个住的大房子好像也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没了。他跟我说，他说我有一年时间一直是在这种失落中，以前有的那些荣耀都没了，以前还能够用那个自己的作品给自己挣得一点名声，年纪大了灵感也没了，也写不出东西来，有一年时间都是在那种低谷里边。最后的座位，我们坐在那个餐桌旁坐下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看着你的目光很平静，他说你有没有焦虑的时候，有没有焦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也有焦虑的时候。他说为什么焦虑？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很坦率的说，我就为你们这些人感到焦虑，为你们感到焦虑。我说以前我们都是这个同一类人，都是在最终生活在那个最的泥潭里边打滚，一起打滚的人，这个打着滚还在享受着那种打滚的欢乐，在泥潭里边都是那种人，一起喝酒，一起打麻将，一起赌博，一起轻谈国事，一起喝着酒为国家感到忧虑，这都是这么一群人。而且呢，这个在背后的那种生活，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中国人的那种道德观呢、啊，就是在背后的那种生活也是非常的败坏，非常的肮脏，非常的肮脏的一种生活。每个人都心照不宣，都知道自己过以前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的生活。我说我和你们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我和你们不同的地方是，今天我已经接受耶稣，被耶稣所拯救了。我以前的罪已经被耶稣流的血遮盖住了，我自己已经被耶稣洗过一遍了，哎，洗过一遍。可是你们没有，你们口袋里有钱，这个有自己的很好的汽车，有大房子，有权利，但是你们没有耶稣。我说你们有了所有这一切，没有耶稣，等于什么都没有，等于什么都没有。后来吃饭以前，我就带他们祷告，一大群人。我说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来祷告？那些人一听说祷告都愣住了，里面有做官来的。我说你们要跟我一起祷告，结果都站起来，跟我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跟我大声喊阿门。我就知道这个人心里边呢，有一个很大的空洞，真是很大的空洞。原来这个自己是都有这种经历了，但是觉得总是自己是一个例子，一个个案，好像没有什么普遍性。后来跟他们接触完之后呢，才发现人心真是有里面有个很大的空洞，很大的空洞，是一个无法填满什么东西，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填满的空洞，只有耶稣可以把它填满。这个耶稣基督的天才，我知道他们最大的困惑实际上就是一种信仰的困惑，而信仰的困惑在现实的表现就是一种道德的困惑。所以当他们给我这个题目，让我来谈这个中基督教信仰与这个中国道德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中国的道德伦理道德的这种发展史，这个东西已经过去了， 它的影响极其微弱，使人现实的人的有罪性，使中国这个宣称道德宣称了2000多年的一个国家完全没有办法把看上去非常完满的一个道德体系把它实践出来，把它实践出来。在中国你们都知道我们的孔夫子啊，我们的孔夫子是一个道德导师，现在有很多人把耶稣也看作是一个道德导师，甚至有些基督徒在宣称基督的时候也把他看作一个道德导师，这是一个很不完整的耶稣这个对耶稣的看法。孔夫子的确就是一个道德导师，道德导师。我有时候读孔夫子的书啊，有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很奇怪的感觉，怎么奇怪呢？在孔夫子所处的那个时代啊，是一个我觉得中国历史上有几个最混乱的时代，其中一个时代呢就是孔夫子的时代。在孔夫子之前呢，是一个在孔夫子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那个时候人好像敬天畏神，到了孔夫子的时候呢，那个敬天畏神的那种心态呢好像都已经消失不见了。孔夫子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天下无道的时代，没有道，没有道，所谓没有道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道成肉身的道，不是这个道，不是这个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个道，神的话语派出于神同在的那个道，不是那个道，是道德伦理的道，道德规范的道，哎，做人的规矩的那个道。他说那个时候天下无道，孟子就说天下滔滔，那么滔滔啊，人犯的罪啊，就像那个大水开了闸门一样，那个大水滔滔，那个罪恶就是那种情况，天下无道。所以孔夫子那个时候啊，为了这样一种社会局面呢、啊，他简直忧心忡忡，忧虑的很。所以他有几次他的那种在那个时候发出的呼喊呢、啊，你现在听到以后，你心里还会感到很为这位孔夫子感到骄傲，感到难过，感到难过。有一次他说到道啊，对道的那个科目，他说什么呢？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什么时候这个他这个道呢？一方面是那种做人的道德伦理规范，一方面是把那个做人的道德伦理规范实践出来的。我怎么把它活出来，让每一个人能够真正把这个道能够展现在、呈现在、落实在他的人生中的那个实践这种道的道方法，这个道就是方法。他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早上如果能够找到这种方法，能够听到这种方法，能够看到这样一个能够把道真正活出来的人，晚上死了也就死了吧，也算是人生就满足了这样一个很高的愿望。那当然他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有限的人生环境里边，他没有办法看到。所以孔夫子有一次还说到，他说道不行，欲乘浮浮于海。什么意思？这句话他说道，这个大道，做人的道德伦理规范，在这个人间看来是已经没有人去做了，没有人去实行它了，而且实行这个道的这个方法也是看不见，也是找不着，也是等候不了的。他说这样的话还不如驾着一只小船飘到海上去吧，很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情形。道不行，乘浮浮于海，出国留学了，到美国去了，国家没希望，这个自己的人生好像看不见希望了，干脆到外边去奔世界，去找自己人生的梦。孔夫子的时代就是这么一个时代。可是他的理论非常奇妙，他那时候提出了他的那个仁义礼智信的仁，这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孔夫子他的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他的道德伦理体系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一个字，仁，仁义礼智信的仁，这是他的这个道德思想的核心。我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我奇怪的地方是在那样一个天下滔滔，道不行， 他要臣服浮于海的那么一个社会状况里边，他怎么会提出来这样一个这么一个超越的，能够对人性有这么高的期待的一个人，人义理之信的人，提出这么一个词，你会觉得很奇妙。实际上啊，在人类的历史上，包括在中国的文化史上，你要是读圣经的话，你会受到一点启发。圣经说到什么呢？说到神借着所创造的万有，借着人里边的良知，借着人类的历史，他有时候在启示他自己。基督教神学把它称作这个自然启示，一般启示。凡是人，凡是上帝所创造的有神形象的，哪怕是他已经堕落了有罪了的人，他还是能够通过神创造的大自然，包括他自己里边的良知，能够接受到上帝存在的这么一个启示。甚至他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揭示到上帝对人性的那样一种启示。孔夫子就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由于他对这个神的这种自然启示非常敏锐，所以呢，他就建立起来了他的一个以人为核心的那样的一个道德伦理体系。可是最遗憾的是，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道德伦理体系，以人为核心，然后呢，就像一个这个核心就像一个车轮一样，中间这个人是他那个最中心的地方，然后呢，他开始辐射到这个很多地方，有这个人，包括后边说到的义、礼、智、信，还有什么大家常说的温良恭俭让、木纳敦厚、忠勇正直、宽恕，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围绕着他的那个人来呈现出来的。你看，很奇妙的一个道德伦理结构，很奇妙的。但是最可惜的是，这一个完美的道德伦理结构，在人看来，在人的文化层面看来，很完美的一个道德伦理结构，2000多年来从来没有实现。你如果了解中国的这个历史的话，从来没有实现过。这些东西从来都是只存在的那些良知好像还没有完全泯灭的那些人的期待里面，这种道德伦理的这种美景从来没有实现过。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人性里边出了毛病，人性里边有毛病，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完全无法解释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少把人性的这个问题和道德伦理的问题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去看。即便是联系在一起去看的时候，由于他没有认识到人性里边有一种东西，我们今天知道那是人的有罪性，没有办法认识到，没有上帝的启示，特别的启示，没有今天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的话语，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特别的把这个东西启示出来。我们的祖先尽管他们都是很优秀很聪明的人，无法认识到这一点。你像孟子和荀子两个人都是挖空这个心思的去想找到这个道德伦理规范赖以能够实践出来的基础，很下功夫的去这样做，结果他们两个都找到什么呢？都找到关于人性的问题，都想在人性上有所突破。一旦对人性有所认识了，这个完美的道德伦理规范，这个孔夫子建立起来的才可能被实现出来，孟子呢就去找人性的问题，最后呢就发现，哎，他说很奇怪，人性本来是善的，人性善，但是为什么这个就没有办法把这些道德，这个既然有这样一个基础，为什么没有办法把道德伦理规范实现出来呢？他说最后他得出一个很乐观的想法，他一定会可以的，一定。但是当孟子提出了人性善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没有真正的解释人性。因为什么呢？他看到的是人性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很外在的东西，比如他说这个人有恻隐之心，人有是非之心，人有这个羞耻心，人有这个私心，里边的良知所表达出来的四种心。 怎么说人有恻隐之心？他说有一个小孩子，比如有一个小孩子要掉到井里边去了，有一个人呢就会不由自主的很自然的把他拉住。他也不是因为跟这个小孩子的父母亲是好朋友，他也不是因为要在村子里边博得一种好的名声，他也不是因为听见这个小孩子掉到井里边那个哭声很难听。他说就是因为他里边有一个恻隐之心。所谓恻隐之心呢，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一种同情他人、不忍他人受苦的心在里边，所以他就很自然地把他抓住。他说你看这种情形，你就知道人里边人性是善的。但是这种解释没有办法解释人在这个世界上做出那么多恶的这种局面。既然人性是善的，恶是怎么产生的，这怎么解释？所以孟子所遇见的问题就是很简，在我们今天看来，如果你是一个在已经信了耶稣，有圣经的这种知识，有真理的光照，你就很清楚知道，如果人性从它起初就是善的话，恶怎么产生？它没有灵界的那种，像孟子，他也不相信有一个灵界的介入。这个恶怎么产生？他解释不了，所以他就跟一个叫做告子的一个哲学家两个人在争论。他就说这个人性善就像水一定要从高处往下流一样那么自然。那告子就问了，说恶怎么产生？他说恶产生是因为水往下流的时候遇到了什么障碍，他就又把这个水花溅起来，有时候是水倒流回来。他说这个恶的产生是这么一种东西。可是在人性的这个问题上，水当然是很可能的，一直往下流，流着，突然有一块大石头，那个浪花就溅起来了，就这个回过去，好像激起了浪花，就像人性里边突然有了逆流，突然就开始作恶，开始干坏事。但是人性这种自然的善，如果像水一样往下流动，那个阻挡它往下继续流淌、继续行善的那块石头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他根本就解释不了，遇到问题。人性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一种带有启示性的一种东西，不接受上帝的启示，不认识上帝，你根本就无法认识我们自己的人性，无法认识自己的人性。再好道德伦理规范，你不要指望我们去把它实践出来。你不要，在中国大陆每一所大学现在都有一个德育研究室，你们读大学的时候不是有没有德育研究室？就是教导人这个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一所大学一个德育研究室的主任，德育研究室的主任出去演讲的时候，把那个道德呀，那个共产主义的道德，那种雷锋、张思德、焦裕禄的那个道德，好多英雄人物的道德讲得那么好，结果这个道德研究室的主任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人。道德在他只是一个嘴上的东西，不是生命里的东西。这就像孟子所说的那个，他意识到，他说人性是善的，从人的这种现实，人性的现实表现，但是呢完全无法解释真实的人性。那个荀子也是一样，荀子呢他和孟子正好相反，他提出人性恶，可是他也不是说真正的认识到人性的那个本来的那个情况，他也不是，他也是从现实的这个人性表现认识到这些东西，现实的人性表现认识到这些东西。比如这个为什么这个大臣去杀皇帝，他说他里边有恶，为什么人会在那个有了恶？他说他看见人为了一些利益在争夺，到底为什么？他说里边有恶。实际上从人性的一种现实表现里边，他来看人性，但是这个东西呢，也是没有办法解释人性，没有办法解释。你只有回到圣经里边的时候，回到神的话语里边的时候，你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人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自己感觉好像在神创造人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我要按着人的人性来创造人，他是在按着神的形象来创造我，创造我们的这个始祖。你注意到这一点没有？读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要按着他的形象造人，但是他没有说他要按着人的人性造人。你知道什么时候属于人的人性才出现了呢？就是在人堕落犯罪之后，堕落犯罪之后，人带有人带有神形象的人和上帝隔绝了，神的形象在人里边受到了亏缺，受到了损坏，受到了污染，受到了罪的污染之后，那个时候人的人性才形成了。那个时候人的人性形成了，那个人性一旦形成的时候呢，不是人的善，也不是孔夫，也不是荀子所说的所谓外在的表现那种人的恶，都不是，就是人的罪，人的有罪性形成了，那个才是真正的人性。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之后，你就发现中国文化里面的缺陷呢，就在于他凭着自己的一点